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召开记者会，介绍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的细节，欢庆家庭的爱与美好。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祈求圣神降临，让我们同道协行。香港教区举行基督徒合一祈祷聚会，彰显上主的荣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继2018年在都柏林举行的世界家庭大会后，罗马将于今年6月22日至26日举办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正当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此刻，圣座新闻室于5月31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大会的若干细节。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向在场的记者们表示，虽然本届大会因新冠疫情而推迟，但罗马和世界各地的教区已准备好迎接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本届大会主题为家庭之爱、圣召与成圣之路。大会将于6月22日周三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拉开帷幕，教宗方济各也将出席开幕式。然后从6月23日周四至25日周六，牧灵会议也将在保罗六世大厅举行。教宗方济各将于25日周六下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并将于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关于牧灵会议的细节，甘比诺女士表示，本届活动将与以往的不同，牧灵会议不再是以神学心理内容为主的学术研讨会，而将是相遇和聆听的时刻。其目的是要按照教宗选择的主题，同时考虑到爱的喜乐劝谕蕴含的若干重要指示，发展出一份清晰的纲领，以供未来几年家庭牧灵可能的发展使用。牧灵会议将以若干核心主题为基础，推出5个主要的研讨会。这些主题包括今日社会中的家庭困境、婚姻生活的准备，以及家庭内部若干存在边缘的处境。罗马教区社会传播办公室主任因塞罗蒙席在记者会上谈论本届世界家庭大会的开幕式，指出其主题为家庭的美好。开幕式的合作方将有圣座传播部、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以及罗马教区社会传播办公室。在开幕式上，多个家庭将做见证，艺术家们也将同台表演。关于记者们的提问环节，主办方表示，世界家庭大会将是一场国际盛会，他们努力接待来自较贫困国家的家庭，届时也将有乌克兰代表们参与大会。此外，在这场记者会上也宣读了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铎纳迪斯书记的一封信函。书记表示，第一对荣列珍珠品的夫妻贝尔特拉梅·夸特罗基夫妇将是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的主保。 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祈求圣神降临，让我们同道偕行。全文如下：耶稣基督复活，在光荣中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后，天堂有了基督的人性，和他降生成人前不同，天堂成为地上教会的原型，一如天堂有天主圣三与真人耶稣基督同在，教会从此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团体。耶稣基督为使天父深爱的人类都能因着洗礼死于罪恶而获得永生，像天主子一样的升天，所以他许诺会派遣圣神，天主圣三的第三位，圣父与圣子的爱降临到他的使徒们身上，使教会因而诞生，并借着圣神的带领继续天主圣三在世的救灵工作。圣神降临到每一个宗徒身上，主的宗徒们被圣神充满，并开始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语言来。圣神的大能像烈火一般降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踏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而进入天主的国度里，所有人性恐惧的盘算和担忧都消失无踪，超自然的力量充满了他们，感动了他们的心。他们已不再是害怕和胆怯的基督信徒，而是勇于宣讲基督，不怕为信仰殉道的见证人。教会从此是天主圣神的居所，是彰显他力量和大能的地方。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基督的许诺确实已实现，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在实现。圣神的大能是教会在困境中浮船时彰显出来的，他的大能至今在教会所分施的圣事中可见果效。即使分施圣事及领受圣事的人都是软弱有不足之处，教会始终相信圣神的大能和力量从不中断。当教会有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危机，天主圣神便召唤一些有圣德的男女信徒，以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德、永不动摇的望德以及无私无我的爱德，使圣神的传教热火燃烧不息。可是天主圣神要被人呼求才会降临，他只来到那些准备好把自己心中的空间腾出来给他的人身上。我们在圣神降临节呼求天主圣神降临，借此忆起天主圣神初次降临在宗徒们身上的事迹，求造物主圣神降临眷顾你的信众之心，使你所造的众灵魂充满上天圣宠甘霖。我们也可以每天向他呼求，圣神，请你降临，从高天放射你的光芒，穷人的慈父，请你降临，恩宠的施主，请你降临，心灵的真光，请你降临，你是良善的施慰者，你是心灵甘怡的宾客，你是甜蜜的良音，在劳苦中你是气息，在酷热里你是清风，在悲痛时你是慰藉。教会内实行每一件圣事都呼求圣神降临，在圣喜圣事中我们呼求圣神降临进入后喜者的心中，成为他心中的主人。在千镇圣事中我们恳求天主圣神以他的大能在领坚贞者的信仰道路上陪伴他，在圣至圣事中我们祈求天主圣神授予未来新思铎神权，使他能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动，在每台 感恩圣祭中，我们向天主呼求，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饼和酒，大地的产品，变成基督的圣体圣血，并献给天主。这并非因人的所为，而是天主交托给天主圣神的工作。当下，因诸多病疫，教宗、主教及神父们，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和网络平台，更能聆听信徒们，与他们保持共融，在圣神的领导下，一起宣讲福音，从而发现到自己的堂区团体多么需要天主圣神，因而更渴望天主圣神，更热爱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加深自己对堂区团体的投入，如同宗徒们在圣神降临后一样，不再胆怯，反而因圣神的大能，敢于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同道协行，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而说话的将不会是我们，是圣神在我们内说话。香港公教报消息，当我们心中互相记挂，渴望合一，以言以行为香港国家世界努力，三位一体的上主的荣耀也会借着我们的合一更好地彰显出来。天主教教区周守仁主教5月28日在基督徒合一祈祷聚会的讲道中，鼓励信众以合一的精神面对社会的转变，向世人彰显上主的荣耀。约300名来自不同基督宗派的信徒聚首九龙城的圣公会圣三一座堂，参与基督徒合一祈祷聚会。聚会由天主教香港教区基督徒合一委员会与基督教协进会合一与教会关系委员会合并，出席者包括天主教圣公会信义会、中华基督教礼贤会、寻道卫理联合教会、崇祯会等的牧者及信众。此外，80多位来自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组成基督徒合一诗班与礼仪中献唱。在主领的廖亚伦神父致欢迎词后，周守仁主教、香港圣公会陈欧明大主教、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张振华监督，带领参礼者进行忏罪礼。周主教讲道时指出，香港近年受疫情政治因素影响，引起很多民生问题，教会也经历了不少动荡和撕裂，他肯定合一宣讲及聚会的功用及需要，但进一步指出，基督宗派的合二为一不能只留于宣讲和礼节上的聚会，他鼓励信众多加留意不同的基督宗派在行动上如何推动合一，并举例在疫情下不同基督宗派合作为染疫的外籍家佣寻找栖身之所，也在关闭宗教处所时向政府争取更多的空间，使教友能有信仰生活，以合一的精神面对社会的改变。周主教表示，基督宗教教会在香港扎根逾100年，为香港不同领域做出贡献，而教会继续秉承共同的信念，以信、望、爱及分辨的智慧一起面对新的挑战。由于防疫需要，为确保参礼者在聚会中保持社交距离，礼仪行动该以咏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参礼者在歌唱中与身旁的信众彼此互望，点头祝福，互相鼓励。在代祷部分，参礼者一同为受战争影响的人民、染疫人士及合一祈祷，期望信友们能求共存异， 在主内合而为一。礼程前，各宗派的牧者走到祭台前降服信众，参礼者在离开前也获派新型钥匙扣，叫去基督徒合一委员会委员龚胜美解释，这代表为世界带来光、希望及和谐，愿在这个分裂、充满冲突的世界中，众人都能合一。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于每年1月18日至25日进行，属于普世性的基督徒运动，促进教会团体间的对话。祈祷聚会因疫情关系而改期，基督徒合一聚会筹备小组委员崇祯会侯建晚牧师表示，祈祷会的延期为他带来一份期待。除了祈祷聚会，每年小组也会举办神学交流聚会，希望减少彼此间的分歧，促进合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萨罗满在公元前970年登基为以色列王，在位第四年斋服月即二月立了上主殿宇的基础，第十一年布尔月即八月，殿宇和一切属于殿宇的都按着图示造成，他建殿的时间即有七年之久。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谈萨罗满祝圣圣殿的祈祷。据《列王记上》第八章的记载，圣殿落成后，萨罗满就在帐篷节的七天庆期亲自主持了祝圣圣殿的礼仪。帐篷节又叫做收藏节，原来是迦南农民每年庆祝的三大庆节之一，其他的两个庆节是春天的无酵节和夏天的收割节。收藏节是秋天的庆节，是旧约申命记把收藏节改称为帐篷节，勒未记又给他提出一个新的庆祝意义，说这是为纪念天主曾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曾使他们一度住在帐篷内生活。总之，在帐篷节祝圣圣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巧合，萨罗满可以援引这个先例来向以色列子民阐明为天主建造圣殿的意义。他承认建造圣殿原来是外教人的席上，但是他相信如果处理得当，为天主建立圣殿不但不会损害以色列子民的传统信仰，而且更使他们的信仰进入现实的生活中，从而体会到对于天主和对于自己的一种新的认识。下面这一段圣经记载只是节录，不是全文， 但是仔细读来，我们还是可以认出上面所述的萨罗满王富有智慧的意见的。攻读《列王纪上》第八章第22到23、第27到29节。那时候，萨罗满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站在上主的祭坛前，举手向天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上天下地没有一个神能与你相比。你对那全心在你面前行走的仆人，尝试守约表示慈爱。但是，天主实在住在地上吗？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你，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宇呢？上主，我的天主，请垂允你仆人的祈祷和恳求，俯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号和祈祷。愿你的眼睛昼夜垂视这座殿宇，看顾你所说我的名要永远在此的地方。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方要行的祈祷。”以上是萨罗满在新洛城的圣殿里所讲的话，是赞颂天主的话，也是向天主求恩的话。在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上面所说过的两个意见。第一，关于天主建造圣殿，扩展了以色列人的心胸和眼界，使他们不再局限在自己本国和本国的历史中，而知道在大自然和全人类的历史上去体验和认识天主的慈爱与伟大。第二，关于自己，建造圣殿提高以色列子民的宗教意识，使他们向内心的深处挖掘，直到用哀悼、垂听、宽恕那样实在的字眼来表达他们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再也不需要求援于像雅各伯与天神搏斗那样传奇的故事了。萨罗满在以色列宗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建了耶路撒冷圣殿。建殿地点是圣城北边的空地，那里原是耶路撒冷早期居民耶布斯人奥尔难的打合场。圣殿的中心位置包含圣所及至圣所，是根据克纳罕神庙建筑而造的。布置方式和会幕相同，除了约柜和祭坛之外，还有两个大型镀金的木雕格鲁宾靠着至圣所的墙，内侧墙面镀上了大量的金，上有一个大型的青铜水缸以便洗涤之用， 以12只青铜制的公牛来支撑，圣所前方是前廊，前廊前方有2根高达12公尺的铜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以色列人并无相当的技术来完成这样的建筑工程，因此此圣殿是由提洛国王西兰派遣腓尼基工匠来协助完成的。在那布高摧毁耶路撒冷城时，这座珍贵的圣殿惨遭破坏与劫掠。接下来由泽鲁巴贝尔所建的新圣殿规模与此相当，但较为庄严。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我们每日灵修默想祈祷中，圣神将引导我们在一切事物中找寻天主的踪迹。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